他的名字是未来。备受人欢迎的歌手卢乔达拉在他1980年代的一首歌曲中唱道，一天早上，我一边走在星城厚厚的积雪上，前往手动对接模拟器，一边哼着这首歌。快到九点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阳台上温度计的刻度显示为-16摄氏度。期待的消息在前一夜传来，我们的任务将被命名为未来。它的正式名称是第42、43次远征。但根据欧洲宇航员太空飞行的传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任务将有一个真正的名字。我立刻爱上了未来这个名字，而且开心地与在推特上关注我更新的那群虽然数量仍然很小但充满激情的人分享。不过感到喜悦的同时，我还在认真倾听，凭借直觉捕捉那种勉强能够感受到的无声的情感。在得到这个名字之后，我的远征使命得以在公众面前亮相。在此之前，它还是一株脆弱的植物，需要得到保护和照顾，在成长和强壮的同时避开他人的目光。现在纯真年代结束了，很多人会谈论它，很多人会以我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方式为塑造它做出贡献。从名字决定的那一刻起，我甚至无权选择这个名字，就很清楚了，未来不再是只属于我的植物，而是变成由许多园丁共同照料的一株大树。这是正确和不可避免的，本该如此。年底，未来也有了它的标志，是通过意大利航天局公开竞赛推选出来的。这是一个经典的设计，国际空间站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在两位指令长布奇和特利的建议下，他被添加到第42、43远征的任务贴片中。我非常兴奋地看到自己和乘组同伴的名字绣在我们佩戴在蓝色工作服上的贴片上。现在就差一个，我将为他的设计做出最多贡献，也最能从中认出我自己。我们联盟 TMA-15M号的任务贴片。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宇航员向我们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设计建议，借助一种参照的手法，将联盟号和地平仪并列，后者是飞机驾驶舱内的重要工具。安东·特瑞和我以前都是空军飞行员，所以立刻被这种纪念航空飞行和太空飞行之间承接的想法征服。我尤其喜欢里卡尔多的想法，他是一位热衷太空的朋友，毛遂自荐帮助我们将图案修改完美。在贴片上，联盟号将飞机形状的阴影投射到地球上，那个形状由米格29、F16 和 MX 的元素组成，这些是我们各自驾驶过的飞机。当里卡尔多为了完善我们这次远征的标志而工作到深夜时，在不远处的帕多瓦，人们也在努力为这次任务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工作，那就是食物。国际空间站的定期供给是按照标准分工进行的，一半由俄罗斯方面提供，另一半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理论上，菜单每8天重复一次，为的是满足乘组人员的能量和营养需求。然而，事实上每顿饭的搭配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出于现实原因和心理健康方面的考虑，宇航员可以自由地在开放的箱子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袋，并且可以把俄罗斯配给和美国配给的食物相互替换，变换花样。此外，在出发前，每个乘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装满9个箱子，每一个有大鞋盒那么大。这是我们小小的个人仓库，也就是所谓的奖励食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无论是在休斯顿还是在星城，发射之前的几年里都会组织几次品尝会，所以我们能够尝试国际空间站菜单上的所有菜肴。根据这些体验，装着炒鸡蛋和脱水芦笋的额外食物袋肯定会在我的奖励食品箱中拥有一席之地。得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批准之后，我还会加入另外一些市面上买到的食品，黑巧克力、芝麻酱和南瓜籽。不过属于我的9个箱子大多装满了由斯特凡诺特别开发的菜肴。这位年轻厨师以不可动摇的热情投入一项使命，那就是通过食物改善人们的健康。 我对他解释，在欧洲航天局，每次太空任务都有一小笔预算是用来开发奖励食品，也就是几种新的袋装航空食品。很多时候，宇航员会求助于著名厨师，选择各自国家的典型菜肴，比如卢卡的意大利千层面或阿莱克斯的德式乳酪面疙瘩。假如斯特凡诺接受的话，我对于他的要求会有所不同。我想得到遵循健康营养的现代原则的菜肴。带着谦逊和决心，斯特凡诺接受了挑战。紧锣密鼓地着手开发独特而美味的健康菜肴，以满足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严格要求。在他建议的菜肴当中，我选择了三种：豆类浓汤、藜麦沙拉配圣女果和青鱼，以及加了豌豆和蘑菇的咖喱鸡。在短短的数月内，这些袋装食物将被送到休斯顿，再从那里装入奖励食品箱，以便随自动转移飞行器 ATV-5 发射。那些美味的藜麦沙拉会比我早很多到达空间站。在各大洲之间不断的旅行令我疲惫不堪，圣诞假期我只梦想在家休息。然而在最后一刻，莱昂纳尔和我还是决定买一张机票。我们在布达佩斯歌剧院迎接2014年的来临。如此期待的那一年的最初几个小时，我是在老朋友伯纳戴特的朋友梅塞德斯的小公寓里度过的。我们在熟悉而愉快的氛围中平静地玩 Risk 桌游。我很乐意沉浸在那场小小的庆祝派对的温暖当中，因为我很清楚，随着新年的到来，类似的时刻会越来越少。对于我来说，一场不间断的马拉松即将开始，直到最终的发射。实际上，我并不担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规划好的道路上。在训练中，我主要是复习和巩固，同时后勤准备工作也在顺利进行。我所要做的就是积蓄能量，保持稳定的节奏，并注意我的健康。不过2014年很快会给我一个糟糕的惊喜。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